查经，一同借着祷告，把今天晚上的查经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你使我们有劳作，也有休息，使我们有学习，也有消化和反省。主啊，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年的圣经概览的学习。主，我们为着过去的日子向你献上感恩，也把未来的日子向主献上交托。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使我们渴慕你的话，学习你的话，消化你的话，也能够应用你的话。主啊，好使我们在这个幕后的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不至于被掳去。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的时候，愿你在高天之上赏下你一切的恩典，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每一位，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丰丰满满的得着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在你的真理里边得蒙光照，得蒙引导。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孩子再一次把自己仰望你。主啊，愿你的宝血洁净实用。主啊，也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好。
门，阿门。
这个弟兄姊妹，咱们继续旧约历史啊。在上一部分呢，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撒母耳记。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从这里继续往下啊，撒母耳记。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2次啊，这个介绍撒母耳记。那么撒母耳记呢，它重点的是从士师时代啊往列王时代中间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那么《撒母耳记》原文里边呢，它是一卷啊，后来呢就把它分成了上下的两卷啊。那么这上下两卷的分割啊，就是以两个王啊，一个呢就是扫罗，一个就是大卫。那么这两个王呢，其实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啊，扫罗单独做王的时间很短，啊，很快呢就两个人实际上是同时做王了啊，这个同时做王的这段时间呢，是扫罗还在形式上做王，但是本质已经被神把他废弃掉了，然后大卫已经被高利做王了，他已经是王了，但是他还没有在形式上继承王位啊，那么中间呢就有这么一段两个交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这个不是交叉啊，两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重叠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从撒母耳记上啊的第16章开始，大卫被高利啊，就进入了这个时间。那么直到最后呢，这个扫罗战死啊，那么这件事情这段时间有多长呢？啊，大概也就是十来年多一点点啊，十二三年啊，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大卫被高利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十七八岁啊，可能是一个年轻人。那么扫罗做王的时候40岁啊，那么扫罗做王的时间也不短。啊，有40年的时间，所以其实圣经里边呢，从扫罗做王到大卫出现啊，用了很短的经文，看上去好像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实际上这中间呢，经历了大约有27、8年的时间了啊，接近30年，扫罗做王有30年了。所以扫罗跟大卫的这一个重叠的时间呢，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啊，因为大卫做王的时候才30岁，对吧？所以这个是大概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观念啊。那么在《申命记》里边，这个神借着摩西啊，在把这个诫命颁布出来的时候，因为神早就预见啊，以色列人呢可能会这个要立王，要进入到这个君王统治的时期啊。所以呢，神在律法里边呢，就早已经为以色列的这个王有这个明文的律法的规定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申命记》第十七章啊，《申命记》第十七章，我们从屏幕上来看吧，哈，我来打一下。申命记第十七章呢，我们从14节开始看。那么这里这么说啊，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家一样啊，像四围的国一样，然后下边就给这个以色列的王呢，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了啊。然后第一就是不可，这个必须要立啊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啊，这是第一个条件。弟兄姊妹想想啊，为什么要立啊？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是第一条。弟兄姊妹，这一条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或者对我们有什么，为什么神要有这个规定呢？跟我们今天做事的原则是不是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的领袖是怎么产生的？
选出来的选
嘿
举，
嘿，我们今天是民主选举的，对吧？是众人认为他可以做领袖的，但是圣经说，以色列的王，也就是神子民的王，必须是神自己来选立的。那么这个有什么不同吗？弟兄姊妹，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
人看人看外表，神看人的话看内心的。
神看人看外表，神看人看内
人，
心。是的，这个很重要啊。但这个我相信还不是关键的地方。
那
最
说
关
必
键
须
啊，
敬畏上帝的人。
最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谁选立他，就表示这个权力从谁而来，就表示这个人要向谁负责。所以，神选的人，这个人他知道他是神差他立他为王的，那么他负责的对象就是向神负责的。如果众人选的，那么他负责的对象就是众人，所以他就要听众人的话，是吧？这个因为是众人选的吗？所以，这个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一方面，当然神鉴察人心啊，他知道，谁是适合做王的人。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呢，就是神要以色列的王忠心执行神的旨意。那么，这个是神立王的第一个条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用民主的方式，因此呢，我们所有选出来的领袖都是向人负责，而不向神负责的，对吧？所以这一个呢，我们会看到啊，就是今天人类的堕落，包括教会的堕落，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其中的领袖啊， 他不再向神负责了，因为他不是神立的，是人立的，所以他向人负责的时候，他就不再向神忠心了。啊，所以呢，虽然有宗教啊，这个宗教呢，已经不是以执行神的命令为核心啊，而是运作宗教为核心啊，满足人对他的要求为核心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在第一个条件上啊，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神立王啊，在神子民当中立领袖的关键。就是神的旨意要在他的子民当中顺畅执行，啊，这个权力来自于神，这个原则啊来自于神，旨意来自于神。那么这个王呢，他只是执行神的旨意而已，啊，但是现在的领袖呢，都变成了政客，已经不再是领袖了，他们只是执行众人对他们的要求而已，对吧？所以他们再也不可能向神忠心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看到啊，神的心意啊，在他的子民当中立领袖的原则。那么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啊，就是必须从你的兄弟当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兄弟以外的人为王，也就是说，他必须是神的子民，啊，在这个关系当中，啊，你不可以有一个外人啊，不信，信仰不对的人啊，这个不行，啊，必须在这个范围里头，啊，来立王。下边呢，就是对王的要求，啊，第一，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尤其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这个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那么在这里，不可多增加马匹，加添马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要的这个马匹呢，是军事上用的，啊，军事上用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王不可以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他的军事的基础上，啊，然后不要以为说他军事强大，他就可以安全感。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以色列的王和以色列众人都要以耶和华上帝为他们的安全，对吧？所以神为他们征战。神赐他们平安，神赐他们丰富，那所以自己不可以用这个自己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安全感，这是不行的啊。然后呢，就是不可回埃及去，埃及代表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王和以色列众人不可以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向世人啊，到世界当中去。来，这个找自己的安全感，对吧？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上也是这样，我们不可以向世界的人啊，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啊，这个军事、经济，以这些东西啊，为我们建立神子民群体的那个安全基础，这不行啊。所以，我们已经从世界里边出来了，我们不可以再走世俗的道路啊！这个象征的意义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就是说，基督徒已经成为教会，在教会里边了，我们不能再回到世界里边，使用世界的那套方法来运作教会，这个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呢，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啊。恐怕他的心偏于邪。神在这里没有强调一夫一妻，但是呢，神在这里明文的规定就是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请问多立多少算多？弟兄姊妹认为多少算多？
超过一个，
答案正确 对，超过一个就太多了啊。 免得他的心偏于邪。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首先多妻是，在那个时候还不算是所谓的犯罪啊，不算呢啊，但是也不是说不犯罪啊，因为神起初造的就是一夫一妻，所以有了特权，不可以去利用特权来放纵情欲，因为神赐予王的权力是干什么呢？是执行神的命令，来管理众人。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做了君王的榜样。所以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天国君王的标准榜样，对吧？所以呢，在这里啊。给他特权，不是要叫他去腐败堕落，享受特权去放纵情欲，对吧？这个，而是让他敬畏神啊，是神的旨意能够行出来。然后说，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对吧？其实和妃嫔是一样的啊，不过就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啊，一个是色，一个是财啊，两样都不可以为自己多来积攒这些东西啊，多享受这些东西。也就是说，防止神的仆人，神子民的领袖在情欲上和财务上腐败啊，杜绝腐败。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说了啊，多积攒金银。那么多少算多呢？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了，啊，你不能说一块钱多于一块钱就是多啊，这个数字很难定了。但是这个数字呢，会使我们了解什么呢？通常情况下啊，就是比普通的百姓平均数量相似就可以了，啊，够用了就可以了。如果再多，就是多了，那么表示比别人更多、更强啊，招来嫉妒、纷争，招来什么？这个就过多了。所以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我们自己去把握。然后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祀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然后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然后好让他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对吧？然后谨守遵行这书上，这个字很重要啊，一切的言语和律例啊。所以在这里啊，不仅仅是遵守言语和律例，而是一切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神的子民，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圣经概览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明白神一切的言语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查一卷书或者一部分书，或者只查新约啊，不行，也不能只查我们喜欢的经文也不行啊。我们必须把神的话完整系统的装在心里，好使我们干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然后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因为神是至高者，他书上的话就是我们人生的准则，对吧？然后下边说呢，免得他向他的兄弟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对吧？离了诫命就是离了正道了，对吧？那么导致他离了正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了特权而骄傲。然后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啊，他的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神不是不让以色列人立王，立王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王他的原则啊，他被立的原则是必须成为执行神的命令。啊，执行神的使命， 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神的子民，他必须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他自己不可以因为他是君王，就认为他比别人厉害啊，他怎么样。所以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给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服侍人的君王，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那么这个呢，就是神的心意啊，在他的子民当中来立领袖的这个他的神的心意啊。好，关于这一段啊，弟兄姊妹有什么特别要感动啊问题或者分享的吗？有没有问题或者有补充？
对，我谢谢詹姆斯。我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立王这方面呢，就是说呢，这个，当然了，我这个神立了是王，立在那儿了，但他也设立了这个条件，就是说你按这个去做呢，你能成合神心意的王；那你不按这个呢，那你成个恶王啊。在以色列这个南美国历史上，这个北国，这个大概19个王吧，南国大概也20个王哈，南国大概有8个好王，那么北国呢全是恶的，那后来哈，我们看到北国全是恶王，那这个就是说呢，箴言16章有句话就是说，耶和华所造的啊，中文没有翻译后边，英文有 everything，就是耶和华所造的所有的事情，everything，这个各司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之日所造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正的也好，这个恶的也好啊，这个都在神的旨意中。你绝不能逃脱神的主权。就是说，换句话说呢，正有正用，负有负用，这个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个，但是呢，如果你合神心意呢，那么按这样做呢，神有赏赐。这个，如果你不合神的心意呢，你也在神的掌管之中，但只有惩罚，没有赏赐。没有奖赏。那作为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我们也是这个有居尊的祭司嘛，哈，是这个我们也要以后这个也要预备我们做王，因为启示录说要和耶稣一同做王1000年，是吧？那但是我们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要是我们在人生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得走在神的旨意中啊，就有赏赐。那这些呢，他也是哈，这个神也在神的掌管之中。你看这个罗马书说呢，你以为你能逃脱神公义的审判吗？还是你硬着不悔改的心，藐视他丰盛的怜悯、宽容和慈爱呢？这个为自己，你已经硬着不肯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只等到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然后说呢，对那些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就以不朽坏之福。回报他，这就是永生。所以有很多福，圣经说了很多福。耶稣讲了登山宝训8福，但是呢，他讲到这些福呢，他的这个都归为一个重点，就是不朽之福。这叫不朽之福，就是永生报应我们。那你那些呢？就是说呢，他以这个神的恼怒、愤恨报应他，那就是你又不悔改，那就惩罚到地狱中去，是吧？另外就是一点，刚才张老师谈到了这个，这个娶妻的问题哈，你在这个，你看所罗门娶了这个有1000啊，这个1000的哈，这个1000个岳母，这个，但是你在你看 YG 的《长恨歌》说这个唐明皇，就是这个后宫佳丽3000女啊，3000宠爱集一身啊，他集在这个杨贵妃身上了。那你说他这个人的这个欲望是吧？然后说呢，最后他这个结尾就是说呢，这个对他怎么爱哈？说在地愿做这个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在天愿做比翼鸟。但是最后他说呢，就是说呢，这个天长地久，有时尽，长恨绵绵无绝期。那最后就是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这个唐明皇在这个将士的这个压力下，他不得不命令，这个杨贵妃去自杀。也就是说，他为了保他自己的命， 啊，杨贵妃一定要死，那么将士才能再给你拼命去抵挡这个安禄山史氏宁之乱啊。那这个我们就是说呢，他为着自己私利，也要让他是吧？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多妻的话，第一，有的时候神让你看到在今生，就让你看到这悲惨的结局，同时来你要不悔改，来世还受永远的刑罚地狱走啊。所以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哈。我们看到哈这个。大卫就有这个深刻悔改的王啊，所以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并不说他怎么好，但是他有极其深刻的悔改啊，感谢主啊，张师傅就说这么多啊。
好，我们在这个《申命记》啊，在《申命记》的光中，我们来看《撒母耳记》啊。那么，《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简写为撒上好了。一共有31章经文。那么，撒母耳死的时候，他在25章，撒母耳就去世了，对吧？那么1到10章，它是可以说是列王记的背景，也是。撒母耳，也是这个士师时代的结束，是吧？那么在这个背景里边呢，是我们看到咱们以前在学习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以色列从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啊，经历了40年旷野的训练。可是呢，他们在遵行神的话语上是越来越打折扣。随着世事循环啊，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信仰、道德各个方面呢，它的状况每况日下。所以，经过了360年啊，经过了360年的时间，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呢，像这个以利啊这些。祭司啊，他们在以色列当中呢，情况越来越糟糕啊。那么这个呢，就关键体现在他们在对抗外邦人的这个力量上啊，越来越不行。因此呢，这个在这样的混乱的情况下，甚至于到了约柜被掳到外邦去啊，被掳到。腓力士地区了，所以这一看啊，以色列的长老就说：“这还得了，对吧？”所以怎么办呢？那首先我们要在国内的治理啊，这个军事各个方面呢，我们盼望着有这个统一的管理。因此呢，到了第8章的时候啊，这个就开始。以色列开始，众人啊向，撒母耳来求王。那么他们求王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啊，他们是也是刚才咱们提了啊，就是在《申命记》律法里边有这个立王的这一条，啊，因此呢，撒母耳并没有拒绝。以色列的这个长老们啊，对于立王的这个要求，那么他呢也不喜欢啊，认为这个是不对的。那么以色列的长老啊，他们在面对，因为当时这个士师时代的时候，他没有王，对吧？他的国家的运作呢，主要是靠民间的各个支派里面的这些被尊为长老的这些人啊，他们像乡绅啊，这个来是一种松散性的管理的，可是这个呢，明显的就不行了。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得出的结论 就是这个士师最后啊，他们要求王啊，那么这个求王呢，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国家混乱是吧？这个外邦入侵，那么撒母耳这个不是当时的士师叫以利啊，他的儿子也不行耶和华的道啊，那么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他们就来求王了。弟兄姊妹想一想，以色列人求王啊，当然圣经里，当这个撒母耳啊，这个把这件事情以色列求王的这件事情在第8章里边啊，向神来陈述啊，祷告，问问神怎么办。那么神的回答呢，说你只管依从他们啊，依从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啊。那么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么我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啊，神做王，也就是说，神在士师时代的时候，以色列并非无王，在形式上虽然没有，但是本质上神是以色列的王，神来治理以色列。可是到了最后呢，以色列落到这种地步，请问？神是不是很失职？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咱们今天啊，很多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往往就把这些问题责怪到领袖的身上。但是我们似乎发现神不买这个账，神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管理上的问题，而是什么问题，弟兄姊妹？
人的悖逆和不顺服。
哎，人不听。其实呢，你就算有王，百姓不听话也照样没用。更何况，连王自己都不听话，能有什么用呢？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秩序的混乱上，而是出在人悖逆。所以，今天呢，世界上也有这种声音啊，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科学，寄托在民主，寄托在法治。啊，等等这些的问题上，其实呢，当人在神面前没有谦卑顺服，一切的法治、科学都是没有用的，对吧？所以关键不在乎制度，关键在乎人跟神的关，而人啊，那么什么决定了人呢？就是对神的敬畏和对神话语的这个顺服上，所以以色列求王，他们看到了国家的混乱，那个是一个客观现实。可是他们在解释这个混乱为什么产生这个混乱的时候，他们这个解释就错了。他们以为这个混乱是因为没有好的管理体制，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像列邦一样。但是列邦是没有神的呀，是吧？所以他们希望像列邦一样，也要立王来管理他们。那么神就说了，其实呢，他们要的并不是这个体制，他们要的是继续背叛我。啊，继续背叛我。那么我要用这种方式来管理他们，他们不要。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以色列求王啊。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混乱错误的分析错了，啊，他们不肯在神面前悔改，不肯以敬畏神为他们的基础，而是希望，有强权，啊，来压制，用这种方式，啊，来统一团结人的力量，啊，来统一对抗外来的 这个入侵啊，以为这个就能解决问题。其实他们难道忘记了律法上规定说，外邦人为什么会会入侵你，是因为你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啊，你从一条路出去，必从七条路逃跑，对吧？这是被咒诅，违背神的律法的咒诅的结果。那他们不反省这个问题，反而呢，以为说啊。有了一个强权政治来统一管理，那么这个事儿呢就解决了啊。其实这是一个错的想法。好，神做事情非常有意思，是吧？神不强迫人，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神的权柄跟人的权柄的使用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就对撒母耳说：“既然他们啊，这个要立王，神说好，那就给他们立王，啊。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就看到啊，到了第十章的时候，扫罗就开始，所以从第八章啊就开始，扫罗他们求王啊，然后到第十章，扫罗就被立了。啊，一直到第31章，扫罗阵亡啊。撒母耳记上结束。那么，其实，在一开始这个以色列人求王的时候，神就借着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了啊，你这个王呢，他必须要，他一定会怎么样对待你们。但是呢，第八章第19节啊，说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啊，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圣经始终强调以色列人，强调的是要使我们像列国一样。弟兄姊妹，这句话错在哪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这句话错在哪里？错在以色列的身份上，那错在以色列的身份上，为什么错在以色列的身份上呢？就是神立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19章说以色列是什么的国度啊？弟兄
祭
姊
司
妹，
的国度。
哎，它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处理神人之间中保的位分，同时呢。他是圣洁的国民，他是列国的榜样，所以列国要向他们学习，而不是他们翻过来向列国学习。所以这个思维方式错，啊，所以神设立以色列，就是因为众人都在对神的信仰上迷失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那个样子。而以色列人经过神的拣选，经过。律法的颁布，经过40年的操练，他已经成了神的子民了，所以他是被立为是有祭司的身份的国度，是众人要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来学习归正的。以色列人不但自己放弃了自己这样的使命，反而要像列邦一样啊，所以这个思维方式，这个。是，怎么说啊，弟兄姊妹啊，真的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他们是反复的强调啊，我们要像列国一样啊，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所以这个，今天咱们教会啊，也有在很多管理上也是，哎呀，我们用世界的公司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教会啊，我们要与民主选举，因为实际上都民主选举吗？ 啊，我们也要这个立我们的章程，立我们的规则，立我们的董事会啊，怎么这个回事儿啊？然后把牧师也当做是一个雇员啊，当做一个 CEO 啊。然后呢，我们有 board meeting 啊，然后怎么的，我们有 job description 啊，这些所有这些东西跟世俗一样。那么，甚至于很多教会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世界上都这样，我们也要这样。弟兄姊妹，看见问题的所在了吗？好，于是神没有这个不按照人的要求，神让人什么呢？从实际的经历里边去学习，因为人啊就是这么糟糕啊，他不吃亏。他就学不了功课。神说：“你既然这样要求，好，就按你的要求来看看结果如何啊。”然后神就在以色列当中呢，就为他们选择了一个人啊。这个呢，从第九章啊开始，扫罗就出现了。那么到了第十章啊，关于扫罗怎么来到撒母耳面前，咱就不说了啊。扫罗就被高利了，啊，第十章扫罗就被高利了，啊，在这里，高利了以后，在第十章的第23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啊。现在屏幕上看到这个经文吗？
没有。
没有。
OK，好，重新来啊！现在看到了是吧？
有了。
看到
啊，
了。
好。那么撒母耳啊，在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撒母耳啊就用个膏油。高在扫罗的头上啊，这个就叫烧者的意思啊。倒在扫罗的头上啊，然后就立他为以色列的君。那么这是神的拣选。那么拣选完了以后呢，就要在百姓当中啊，要他们大家来接受啊。然后呢，撒母耳就把众百姓聚集在米斯巴啊，然后就，给他们立王。那么到那里以后呢，撒母耳就叫大家来抽签儿，啊，这个然后呢就抽出来扫罗了啊，便从支派到这宗族啊，到家，到最后找到扫罗。那么众人就找他了，找不着啊。扫罗一开始好像还挺害羞的啊，这么一个人。然后他们就求问。啊！问耶和华说：“那人在哪里？”神说了：“他藏在器具里边了。”啊，他挺害羞的，是吧？然后众人就跑去把他领出来了。然后呢，他站在众百姓当中，身量比众人高过一头，他的身体啊高大。据说呢，扫罗也是非常的英俊啊。这个，所以众人啊，这里用了一个字很重要啊，看啊。然后撒母耳就对众人说了：“你们看，是吧？这个神所为你们拣选的，这个就是看外貌了，啊，这个众人有比他的吗？这是外表说的，对不对？看见了，对吧？众人就欢呼说：‘愿王万岁！’好，弟兄姊妹，在这我问一个问题：神选扫罗有没有选错？”神选扫罗。有没有选错？
没有，
为什么？神为什么一开始就选大卫而选扫罗呢？神岂不是选错了人吗？所以，我们看到啊， 神始终把握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不愿意违背人的心愿来做事儿，所以神先选一个以色列人眼睛一看就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神先拣选扫罗，人选不适合做王，但是以色列人看不出来。以色列以为这样的人可以做王，所以神说：“我先给你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神真正拣选扫罗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神真正拣选扫罗的目的是什么？
对比出大卫吗？
哎，是为要反衬大卫。因为如果神一开始拣选大卫的时候，百姓不接受的，一看这么一个牧童，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这么一个人啊，连我们看到连撒母耳都不喜欢大卫的，是吧？以色列肯定不接受，说上帝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怎么可能拣选这么一个人给我们呢？是吧？所以上帝先拣选一个哦，你们觉得这样的人好，对吧？好，我先给你拣选一个你们想要的。可是事实上，他做了王以后会是个什么情况呢？所以，扫罗的拣选是为了反衬大卫，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在对比当中看见一个敬畏神的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是你外表上看上去他厉害，他就是厉害的，而是敬畏神才是真能把以色列人带进蒙福的这条路上的人。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把握了啊，扫罗被上帝拣选，是为要反衬大卫，这是神的智慧啊。好，那么扫罗做王呢，一开始神也是，神的灵与他同在，他也带领以色列人打过几场胜仗。可是呢，这个很快扫罗的问题就出现了，在第13章里边啊，这个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在基甲集合，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说啊，你去在那等我7天啊，然后我到了献祭，祷告耶和华，然后我们才可以出战。那么扫罗到那里等着啊，在这个7天这个时间里边，非利士人呢就已经打到了这个以色列的中心地带啊，这个以色列众人啊看见，非利士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兵临城下了，对吧？那么撒母耳呢，又没按照约定的时间早一点来啊，按时候到。其实是这个撒母耳并没有迟到啊，只是他没有提前到。然后扫罗呢就守不住了，然后他就自己自作主张，就把这个献祭的事儿他来做了。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弟兄姊妹认为这个是不是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对吧？他献祭祷告神，那还不行吗？不是好事儿吗？对吧？可是，就因为这件事儿，说你做糊涂事了，啊，在13章里边啊，这个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吩咐你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13章13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啊，这个撒母耳还没有到，百姓也离开扫罗去了。其实这是神给扫罗的一个功课，看看他在神面前有没有信心啊。那么扫罗就说了：“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吧。”啊，扫罗就献上了。弟兄姊妹，献祭不是君王的事儿，是祭司的事儿。那么扫罗献祭是越位， 其实他不是表达了他的信心，正是表达了他的不信。那么他刚献完啊，撒母耳就到了。啊，其实我们明显的看到这是对扫罗的一个功课啊。那么扫罗去迎接他，就问他好。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人啊，其实他很心虚，而且呢，他不肯为自己刚才做的事儿有悔意。那么扫罗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因为我看见百姓离开我啊？你也这个不照着所定的日期来啊？然后呢？”非利士人又聚，已经聚集的逆抹了啊，所以我心里说，恐怕弟兄姊妹注意啊，扫罗做这个事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是他害怕啊，然后呢，这个他说我就做了，所以这个神这个借着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但是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得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摩西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对吧？可是最后他没有进到迦南地，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他没有100%的遵行神的命令，所以这个100%的顺服遵行神的命令，这个是作为一个这个与神亲近的、执行神命令的这个最高领袖的基本要求。这个不是最高要求，是基本要求啊！如果这个你做不到，就被废了，这是第一次被废。在人的眼光来看，祷告献祭有错吗？这是我们通常想的问题，对吧？哦，抱歉，这个刚才我忘了，我这里我自己看见了啊，但是在屏幕上没有打出来，是吧？现在看到了，是吧？
看到了。
哎，那么第二次啊，扫罗再一次被废啊，是在15章。那么在15章里边呢，这个神命令扫罗啊，这个借着撒母耳去跟亚玛力人征战啊，怎么原因我们就不说了啊。给他的命令是种族灭绝。所以在今天的战争，的这个伦理学里边啊，包括基督徒的战争伦理学，那么其中有这么一条啊，就是要区分军人和平民，然后呢，不准有种族灭绝行为。在基督徒的伦理学里边有这一条，我感觉到非常奇怪，啊，那我们就问，如果神叫你执行种族灭绝的命令，我们执行吗？弟兄姊妹，我们执行吗？
执行。
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为什么我们会定出这样的神学伦理学呢？我们不是从神来的，那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什么叫种族灭绝？为什么神要种族灭绝？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开刀一样，是吧？这个当这个民族他已经文化已经彻底败坏的时候，咱们中国人说必须斩草除根，对吧？你留下就是祸害。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当神给你命令的时候，你必须执行，你不执行，剩下的会后患无穷，对吧？可是呢，扫罗这个在这个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呢，这个第九节就说，扫罗和百姓却连续亚甲，就是扫罗的这个亚玛力的王啊，也爱惜上好的牛羊啊和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是下贱瘦弱的都杀尽了。 具体这个就不说了啊。然后神就说：“我立扫罗做王，后悔了。”啊，这个到了那里以后啊，这个扫罗对撒母耳啊，还是啊很热情啊，我遵循了神的命令了，等等等等的。可是呢，他没有把神的命令执行到关键，所以，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了：“你虽然曾经以为小，岂不是立为以色列的这个支派的元首吗？啊，然后你做以色列的王，啊，是耶和华高立你的，他差遣你做事儿，叫你去击打这些人，把他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呢？”然后去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啊，其实他们不肯灭绝这些牛羊，不是同情，那而是贪婪，对吧？所以，但是扫罗并没有这样说，他说我是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了，行了耶和华所说，只是我生擒了亚甲，是吧？这个灭尽了亚玛利人了，啊，百姓，啊。却怎么样？神说啊，你做的这一切都不如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然后扫罗就说了，我有罪了。他有没有认罪悔改？这里说扫罗认罪啊，这个认罪和悔改的认罪不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招供。这个不叫认罪，啊，这个叫招供，啊，所以他承认了。下边又说，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惧怕，惧怕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两次扫罗出现问题，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惧怕，而惧怕来自什么呢？来自对神的不信。听从了百姓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其实这个就是今天很多教会领袖犯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惧怕人而违背神。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啊，因为扫罗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啊，耶和华就厌弃他做王。扫罗两次所做的被神厌弃、废掉他的王的两件事，一个是他献祭，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会看到他祷告很属灵啊，是吧？第二个就是他有同情心啊，对吧？没有把这个人都灭了，是吧？他是个好人啊，很有怜悯，很有爱心啊，是吧？在今天的人来看，扫罗绝对是个好人，而大卫对比大卫的罪，啊，奸人家的老婆，杀人家的丈夫，要按照今天的人来看。扫罗的罪，大卫的罪，是不是比扫罗要严重的多？而扫罗又仁义，啊，这个又属灵啊，因为他祷告嘛，对吧？因为他怜悯人嘛，没有杀，没有把对方灭尽嘛，是吧？他不种族灭绝嘛，他是好人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和人的思想是不是颠覆性？对吧？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生活，太容易被世俗的价值系统来影响我们在信仰的很多观念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查到15章，对吧？到此。啊，扫罗被神废弃，啊，两次的见证啊，他就被神废弃了，啊，我们就看到扫罗到此为止，啊，扫罗做王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卫被高利了。那么在大卫和扫罗重叠的这些历史当中，就是上帝要为大卫使扫罗做一个反面的铺垫，给大卫做反衬。好，今天晚上我们的撒母耳记上圣经概览啊，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下次回来我们从第16章啊，我们看到大卫被高利，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大卫和扫罗共同的重叠的这段历史啊，是我们从中看到一个神所喜悦的王和一个神所厌弃的王中间有什么差别。好，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弟兄姊妹。
好，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这些在亚当里全然败坏的人，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我们匍匐在您圣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和敬拜。谢谢天父，没有照着我们的悖逆，没有照着我们的反叛，把我们灭绝清净，颁给我们赐下您独生的爱子。顺服您的旨意，活出您的荣耀，成为我们流血牺牲的救赎。主啊，您拣选大卫，反衬出扫罗的败坏悖逆，借着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那一个后裔。顺服在您的旨意当中，反衬出我们在亚当里的全然败坏。我们向您感恩，感谢您拣选我们，让我们靠着您的爱子流血牺牲的救赎，能够回到父的面前。主啊！因着您的德善，您把我们从尘土中抬举，从粪堆中提拔，让我们得享那超越死亡、永远蒙福的上帝儿女这样尊贵的身份。我们唯有再次向您感恩，再次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带领。在您面前悔改，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被带到十字架底下，看见复活的主，让我们常常在您真理的道中明白、认识您的心意。让学习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求主，您的道和您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行在您的旨意当中，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让我们拒绝肉体，拒绝世界世俗，让我们能够敬畏您。感谢赞美主，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至高至荣耀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君王。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
阿门，
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明天上午呢？